还好我不是中国人，但是你们没有种族歧视啊，你们还是接纳我。OK， 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。主，我们看不见你，但是我们相信你说话就算话。你说你与我们同在，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。所以今天早上，主耶稣，我求你再次开我们的眼睛。主，我求你自己就我们就看圣经的时候，我求你从圣经里面走出来，让我们看见你在这里，看见你的荣光，瞻仰你的荣美，看见你的爱，了解更进一步的了解你的想法，你的做法，更进一步的了解你跟我们的关系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的作为，更相信更信任你所做的一切，所有一切的都是好的。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要念一段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八章。当我念的时候，我请你一边听一边想。你如果也在看见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甚至你现在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要请你想一想。最吸引你的注意是哪一些事情？最引起你的好奇啊？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事情应该蛮比较特别，应该可以引起你的好奇。所以我请你注意到这个最引起你的注意、你的好奇是什么事情啊？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从22节读到26节，他们来到伯赛大。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，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，就吐吐沫在他眼睛上，按手在他身上，问他说：你看见什么呢？他就抬头一看，说：我看见人了，可是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，他定睛一看，就复了原，样样都看得清楚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：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 OK， 那这个故事里面有哪些事情让你觉得有点好奇啊？我自己有三件事情，我自己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有三个问题，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非常好奇的三个问题。OK， 第一个，耶稣要开始服侍这个人的时候，为什么先把他带到那个乡村外面？我要带到那个这个离开群众了，就做这个事情。其实耶稣好多好多次，当他医治人的时候，他就让很多人都看见，对不对？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记得吗？马可福音第二章，他们那个在那个房间里面呢，坐满了人山人海，都挤不进去，所以有人家在天花板就锯一个洞，记得吗？然后那个人就不是掉下来，是垂下来的。那耶稣就在他们的面前呢，就医治他，对不对啊？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，在会堂里面有一个人，他一只手枯干，可能是健行的肌肉萎缩症啊，然后呢他就叫那个人站出来，就当场就使他的手复原了。可是这一次他就把这个人带到外面，离开群众，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啊。那耶稣是不是这次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把握， 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可能这个很难啊，这个这次可能很难，搞不好做不成功啊，做不漂亮啊，最好不要给太多人看，给太多人看还是怎么样啊？你觉得？啊 ，OK，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。那么第二个问题，这个人好了以后，耶稣为什么叫他回家？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，啊 ？OK， 他为什么没有差派他立刻出去传福音呢？哎呀，做见证啊！那我第三个问题，这是我最大的问题，我最大的好奇。第三个问题是，耶稣到底为什么第一次不成功啊？为什么？一口气为什么没有就一口气把他的病治好？是你觉得是真的是太难吗？还是能力不够？还是怎么样啊？我自己最好奇的是这三个问题，不晓得跟你好奇的地方一样不一样啊？可能你还有更多的啊，更多的为什么要涂抹在他的眼睛上啊？这样 ，OK，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蛮多事情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也应该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奇怪。OK， 那我们就分开来，一个一个讲。第一个问题，耶稣为什么把他带到那个乡村外面，在一个偷偷摸摸的私底下就做这个神迹啊？是他真的觉得没有把握，可以做得很好吗？你觉得？有人摇头。在新约的记载里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的能力啊。从来没有看过耶稣怀疑他的能力啊，这个很清楚啊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。但是在新约的记载里面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清楚，耶稣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做法，对不对？他就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独特不一样，所以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法，在不同的人的身上他用很多不同的方法，他了解每一个人当时的需要，他就很看重每一个人的感觉，每一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啊，所以他就会非常注意这个每一个人的在那个时候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 ，OK， 所以他就会好像很珍惜、很宝贵。每一个人主观的感受啊，这个是耶稣的原则啊。在马可福音第一章，不晓得你们记得不记得？马可福音第一章我忘了跟 Mary 讲了、啊、这个。可是你们如果有圣经的话，你们看马可福音第一章，这个第四十节，耶稣碰到一个麻风病的，我没有关系，我来念就好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，向他跪下说：“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。”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个麻风病的，你们有没有看过麻风病？可能没有看过，美国没有什么麻风病啊。我们台湾还是有麻风病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一个同事在台湾的我们说外岛，在马公澎湖，在那边一辈子做麻风病医疗传导啊。哦，这个麻风病真的是 很可怕的一个病，它的肉都会烂掉，然后就会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很臭的一个味道。而且他们那个他们非常怕这个麻风病，因为他们以为这个是非常非常传染的，所以都不敢接他们那个有麻风病的不可以不准去接近别人，甚至他们就保持距离。甚至如果别人不知道他有麻风病，别人来的时候他就要喊，他要我不干净，保持距离。所以你可以了解那个麻风病的他的一辈子，他的不只是身体的痛苦、疾病的痛苦，可以了解他的心理，那个自我形象、那个自尊心，对不对？他觉得他就是垃圾。他就觉得他是废物啊，所以那天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人他就远远的，他大概就他就站在那边，然后他说：“你若肯，我相信你可以使我洁净了，你可以 是我的病好了。耶稣做什么？在他还没有说我肯，在还没有医治他的病之前，他做什么？走过来就伸手摸他，摸这个，我想耶稣的门徒大概都昏倒了，吓坏了，摸他，了解吗？因为耶稣也知道那个人的需要，不只是一个身体的需要，也是一个心灵的需要。他需要觉得他不是废物，他不是垃圾，他需要知道耶稣就保护他的自尊心，就摸他，你宝贵。所以耶稣对不同的人，他会采取不同的方法做法，因为他就了解每一个人心里最深最深的需要。所以现在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这个故事，耶稣怎么表达他对这个人的了解，对这个人的关心关怀，我们说关顾协谈， OK， 耶稣的爱，他就拉着他的手，拉着他的手 ，OK， 带他出去，带他出去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，然后就吐吐沫在他的眼睛上，一直他如果是你我的，我们可能不太喜欢这种治疗的方法啊。那我们会觉得，也许这个我可以 pass 好不好？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啊。可是这个是2000年以前眼科医学所用的一个最标准的治疗的方法，就是用口水。所以呀，当时的人不会觉得奇怪，不会觉得奇怪，他们会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。所以 OK， 可是主要是我们看到耶稣，他就拉着他的手，大家出去呀，因为他了解这个人里面，他的心里面的，他已经瞎了眼那么多年，那么多年。那如果他第一次他的眼睛第一次张开，如果他看到一大堆人围着他，哦，凑热闹好奇什么，他可能会受不了，他可能会吓死他。所以啊，耶稣就把他带到外面，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，因为他能够这个第一次眼睛能够打开，就能够就不需要看到很多人在那边，就吓死他。其实如果耶稣做这个神迹，如果耶稣留在村子里面做这个神迹，可能对他也是很有用，对不对？可以很有用，对他的服事，对他的工作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见证啊。那这个做完这个神迹，这个人好了以后，就可以开个布道会，很多人一定会很多人会举手决志啊。但是也在耶稣的小，所以说我们看耶稣在新约里面，耶稣的一举一动，我觉得你要了解耶稣的想法，耶稣的做法。耶稣对事情的看法真的跟我们一般人真的很多时候真的不一样呀。所以他耶稣的想法不是说要用这个东西，用这个神迹呀，用这个对他的工作是很有利呀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。他耶稣的态度，他看到这个人，他所想的，他唯一的想法是这个人的需要，这个人的需要不止身体的需要，他心灵的需要呀。所以他就说，所以他所想的就是这个医治，这个神迹，让那个人知道这个神迹不是一个手段，要用这个东西来达成别的目标啊，做广告。或是给他的门徒有成就感，这个神迹就是目标，不是手段，就是目标。那目标就是让那个人知道，上帝何等的爱他，何等的爱他，没有别的目标。哦，我看到也是这样说，我自己觉得，我有的时候我看圣经，新约圣经，看到耶稣的作风，做他的做法，他的风格。我就越来越好像 fall in love with Jesus， 我就再次更多的爱上耶稣。哦，他真的很棒。OK， 所以这个你知道第一点。那么第二个问题应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第二个问题就有答案了。第二个问题，他为什么叫他回家，连这个村子也不要回去了啊？耶稣叫回家，不准他回去，不准他先讲这个事情啊。 是因为他让那个人知道，让那个人知道，你先，他说你，我为你做的不是手段，是目标，让你能够就回去，先，哦，就感受、吸收上帝对你的爱是何等的大，是何等的奇妙，是何等的不可思议的爱，让你就回去，就享受，就吸收，就感受啊。不是说来做广告 ，OK？ 所以这个从这个，耶稣来到世界上，一举一动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就是要让你看见，让你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。上帝本来隐藏在万物里面，隐藏你看不见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过上帝，可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把他表明出来，显明出来啊，彰显出来，让你看见上帝。所以从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做的每一个动作，一举一动，你看见你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。所以从这里你可以了解什么，你可以了解你所信的上帝啊，他听你的祷告，他医治你的疾病，解决你的困难，你的问题都一样。他的目的，他的目标，第一就是要你知道他何等的爱你，不是要用你做一个工具，他没有那么现实啊。你所信的上帝，他就是让你知道孩子，你知道我何等的爱你，无条件的，没有任何的你。不管你配不配，你就完全不配，我还是爱你。整个宇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，让你能够知道这一点。我相信那个人以后他一定有很多机会可以做见证，大概是从他的家人开始，然后就慢慢有机会做见证。可是他耶稣在对这个人，他说你先回去，你就相信感受我对你的爱，就是这么大的爱。当然我刚刚提到耶稣对不同的人的做法是用不同的做法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他好了，他就拆派他去做见证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有的人他说你不要那么快，你不要那么快，你先经历我对你的爱。你们记得保罗，你们记得扫罗信耶稣重生了以后，记得不记得扫罗还没有变成保罗，扫罗信耶稣得救重生了，然后呢他做什么？耶稣就加去阿拉伯，在那边三年，在那边没有他的消息，我们不知道在那边他做什么。然后三年在阿拉伯，然后他就回来就开始传福音。所以有的人耶稣就说你先不要那么快，要知道我所做的，第一个不是说要用你做个工具，那是第二个。第一个就是要你知道我何等的爱你，我对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描述，我因为我只有三度空间，可是上帝的爱有四度空间，还可能五六度，可能一百度空间，长阔高深啊。OK， 然后你知道 OK，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。那第三个问题，我说我觉得最大的问题，我自己最好奇的，我说耶稣为什么对这个人的意志需要分成两个阶段？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有没有注意这个 No？ 为什么他就要分两个阶段？你觉得是他的能力第一次不够吗？是，所以那个人他这个第一次眼睛张开，我说不行啊，不行，还是很模糊，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啊。然后又说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再来一次，我可以做得好一点啊。你觉得是这样吗？应该不是。OK， 安娜摇头。应该不是 OK， 所以为什么耶稣这样做？可以猜吗？ 这个是为你为我这样做啊。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一举一动，只要我们能够看见上帝是什么上帝，而且在我的生命里面他的做法是什么，这个是为你为我这样做。 OK， 要你能够了解，要能够看见呢，有很多说神给你的祝福，很多说神听你的祷告，医治你的疾病，解决你的问题，你的困难，除掉你的痛苦，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，很多时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一个时间的过程，甚至有时候会分阶段，一步一步一步的听你的祷告，解决你的问题，医治你的病，除掉你的痛苦。哇，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重要，这个好消息对我非常重要，我非常感激马可记载这个事情，记载下来，这个其他的福音书里面都没有这个故事，只有马可有这个故事。我可能有一天在天上，如果我能够碰到马可的时候，马可弟兄真的非常感谢你没有忘记把这个事情记下来，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知道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的工作，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一步一步一步的，一点一点一点的做呀。而且这个从耶稣的做法也让我知道，如果事情还没有好以前，我可以告诉他，我也跟他说，主啊还是不行，我只看到很多事物走来走去啊，我可以跟他说，我可以坦白诚实跟他说，还没有完全好。 OK， 我没有必要说啊，感谢主一切都好，100%好了，一切都 OK。 主说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，对不对？你好了多少你就可以说多少，你可以对主说，也可以对人说，好了多少你就说多少，有进步就有进步，你可以很诚实，他喜欢你。如果你跟主说还没有完全好，他不会不高兴，他不会生气，他不会骂，他不会你怎么可以说还没有好因为他为你做的，听你的祷告，给你的，你所需要的，你心里所需要的，他每一次给你，他要你知道他还有更多更多更多的还要给你。今天早上我相信很多人在这里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，真的，我相信很多人需要知道他还有更多要给你。 OK， 所以我们可以下几个结论。第一个，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是为我为你为我这样做，让我知道神在我生命的工作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 OK， 是有时候是分阶段，一步一步的意思，所以是这样的。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，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服侍那些很需要被服侍的人，一些生病的人，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还是心理还是有别的问题，去服侍，去做这种关顾。我们最近长老说，我们最近上课，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上这个基督徒关顾协谈，对不对？朱海怡的点头 ，OK。基督徒关顾协谈，怎么样去关心、去陪伴、去帮助、去协谈、去鼓励这些人，在我们当中的，我们怎么做 ？OK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的态度。我去服侍一个人，去跟他沟通，去帮助他，去为他祷告。给他做关顾协谈的服侍，在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，我是这个爱的陪伴，这个爱的陪伴，这个时间的过程里面，第一个，我那个人还没有好以前，我们不要无形中给他压力。有人点头，也不要无形中给他压力，好像要求你一定要说，我为你祷告啊， 那你不可以说还没有好啊，你应该说了解吗？不要给他那种压力，那种有时候不是故意的，我有的人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们会有一点有一种微妙的，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那么微妙。我在台湾，我台北正理堂，我退休前几个月，有一个他们大我们大专团系的一个姊妹来找我，她因为她念大学四年级，她三年级的时候，她本来有跟一个很好的弟兄，她本来有交友，就谈恋爱，然后呢就分手，就失恋，哇！然后这个大事，她差不多已经过了一年，她心情还走不出来。走不出来，他的情绪很觉得蛮沮丧，觉得好像就沉重什么，所以他就来找我，他就跟我谈这个事情。我就想，因为我快要退休，我真的我可能我的时间不够给他做心理辅导，给他做心理治疗，我的时间不够，所以我想我可以介绍谁帮助他辅导他。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小组长提这个事情？他说我不会再跟他提这个事情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上个礼拜他问我好了没有，我说还是不太好。他说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上个礼拜每一天都为你祷告。我跟杨牧师，我的同工，我跟他说我们的小组长训练要加油一点，加强一点。Yeah, OK, 所以说我们这个态度很重要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我自己的家一个例子。昨天跟弟兄姊妹我稍微讲一点，我的老三，我的老幺，哦，凯莉，他原来小的时候，他就是在我们家里，就是我们家的阳光，蹦蹦跳。我们 call her little sunshine。后来他这个八年级毕业了。在台北读到八年级，然后九年级就到台中去念中学，然后就住学校宿舍。然后他们，哦，他是非常认真的基督徒。我发现有的时候这个越有决心要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，跟随耶稣，越魔鬼对他越有兴趣啊。所以他到那边就开始一连串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，我没办法解释。奇怪的事情，我就他就觉得奇哦，好辛苦啊，而且有时候觉得很难过。不只是发生一些事情，还有他在那边就开始生病，然后就发现他有两个病，一个是气喘 asthma, 那台湾很多人有 asthma, 所以这个 asthma, 可是 asthma 也是蛮痛苦，因为他很喜欢打球，他还喜欢赛跑、田径，他是什么球都打的。所以他说我有时候很累，有时候可是 asthma 还不是最严重的，还有一个病我们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病，他会很多疼痛，非很多地方会痛到一个程度，有时候打篮球完了他就回到宿舍，他要躺下来不能动啊。我们大家去看了很多医生，他们也没有医生知道啊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怀疑是可能是 kidney 是肾，因为他最痛的就是这两个地方痛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检查还是个他肾没有问题什么。后来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医生，他就说你痛的地方是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吗？他说你说的每一个地方都对啊。我他说这个病叫做 fibromyalgia, 你知道哦，听过 fibromyalgia, 哦，那我看这个医生。那个医生他说这个病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,OK? 这个病有好消息有坏消息，好消息是这个病不会死 ,OK? 那我想 ,OK, 好不会死。可是坏消息是目前这个病没有什么药也没有任何治疗，这个病要和平共存啊，我就说啊我不喜欢和平共存啊哟。有的人哦，痛到一个程度，他就天天要吃止痛药，有人要拿拐杖。我说我的孩子，哦，所以我完了。刚好我们台北真理堂，我记得那个大概四月底复活节， 前一个礼拜五，知道吗？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，受难日啊，我们就决定，我们几个同工就决定，我们要开一个特会，就是说一个医治祷告会，不管什么样的医治，身体、心理、精神、关系，任何的医治可以，我们就到教会了。因为他，我记得杨牧师定的题目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所以我们就可以，我记得那天晚上，所以那天晚上来的很多很多，从7:30到11:30，很多很多人来，就是叫他们一个一个到前面来。那我那个礼拜五下午，我的孩子从台中回来，他们放春假，所以礼拜五下午他回来，我就说：“凯莉，你要不要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医治祷告会，要不要到教会来？我们为你的病祷告。”他说：“好啊。”所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来了，然后我们几个同工都在前面呢，然后这个需要祷告的时候，一个一个一个到前面来，哇，很多很多很多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看到我的孩子到前面来，我跟几个同学一起为他祷告，按手为他祷告，求主医治医治呀。后来那个聚会结束了，然后呢，我也没有问他怎么样，因为我的想法，这个很多事情不是立刻就好，有时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所以我也没有问他太多问题。后来4月5月，那学校不打球，这个都已经结束了，然后就暑假我们回美国2个月，然后就回到台中，然后回到台湾，他去台中，然后他没有再提这个问题，我也不问他，因为这个孩子是不会 complain， 他就是不 complain， 所以他不讲，我也不讲。然后第二年的复活节前一个礼拜五，因为我们教会的弟兄说，哇，这个聚会非常好，我们要每年都要办这样一个祷告会。所以第二年的受难日，他也放春假回来了啊。礼拜五下，我说：“哎，凯莉，你，我们去年为这个 fibromyalgia 祷告，结果怎么样？”他说爸爸，我这一整年都没有任何 fibromyalgia。 哦，我说你不早讲啊，你不过他自己也忘了，他自己好像就他，因为他忙，他们那个孩子在学校很忙，很多事情，打球、音乐会什么的，所以他就，我说哦， fibromyalgia 没有了，哇，我就感谢主。那我说 asthma 怎么样？他说 asthma 还是有。OK， 了解吗？ asthma 还是，所以怎么样？那我们跟主说，主 asthma 还，我们还需要你帮忙啊，对不对？ asthma 还没有好，我们可以对主说还没有好，好了多少我们就说多少，我们可以做见证，他的 fibromyalgia 就好了。 OK， 但是如果我说，那你怎么，你 fibromyalgia 好，你怎么可以说 asthma 还没有好？哦，你的信心不够，你要宣告啊，你是心怀二意的，就是我们如果这样的跟他讲，太残忍，对不对？太残忍，你说 asthma 还没有好，那没有关系啊。我们知道，主还有更多、更多好的东西，一定会给你。所以就说，我们对一个这样的一个人。啊，我们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教会昨天有提到，我不想昨天没有提到，我们教会要小心，我们教会的文化不要创造一种文化，在教会里面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文化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每个礼拜早见面呢，哎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得胜，一定要往得胜，哎，这个这种文化很不健康，而且弟兄姊妹脸的肌肉都会很累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诚实，上帝喜欢诚实呀，好了多少就说多少，还没有好， 就可以说还没有。而且我们如果陪伴一个人，我们他还没有好，我们就鼓励安慰，给他加油，说还有更多会给你啊，我们不要否定责备啊，这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他如果觉得他很，有时候他觉得真的觉得有点泄气，有点，我上个月在温哥华我学了一个新的单词，那个叫什么气馁啊，有没有听过啊？我在正跟众人生活在一起50多年，这个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 discourage 气馁啊。OK， 气馁，嗯，我说是馁还是馁，我这跟台湾人在一起50年，我就搞不清楚是馁还是馁，但是应该是应该是馁啊。OK， 我如果他觉得他们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替他有信心。你们记得那个人从天花板垂下来的，记得不记得？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，很有意思。他没有说耶稣看见他的信心，搞不好那天他自己都觉得他没有信心，然后他的朋友有信心。他没有信心，我们就替他有信心；他没有耐心，我们就替他有耐心；他觉得他没办法祷告，我们就替他祷告，鼓励鼓励，加油，对不对？甚至他觉得有一点气馁啊，有一点，甚至有时候他的脾气不太好，他就怎么搞的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只看到很多树走来走去啊。我们也不要责备，我们也不要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，我们就替他有耐心呀，鼓励加油呀，接受接纳他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接纳他的内心世界，不责备。 OK， 而且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自己服侍别人的人，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也不要忘记你的祷告，你的问题，你的困难，你的痛苦，你的一些，比如说你的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你的孩子 OK 啊，有一些东西你看到的时候你就叹气，有时候这个孩子会就这么，你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是一个时间的过程，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刹那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。他有时候他就给你，他就一步一步一步的给你啊。有的病会医好，在世界上有的病医不好，这个我们知道，有的问题会解决，有的问题不解决，可是我们知道以后有一天在天上一切都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知道。所以目前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啊，我们就相信耶稣奇妙的手，全能的手会一直重复重复重复。我定的这个题目你们觉得不错，妙手，你觉得好不好啊？不错，很有文学水准啊。妙手重复，这个不是我想的题目，我的中文没有那么好，这本来是一本书的书名。我有点 plagiarize， 因为我的中文程度没有那么好，但是我非常喜欢妙手重复呀呀，他耶稣全能的手天天天天会重新抚摸你，医治你，解决你的问题，除掉你的痛苦啊，最后就重复重复重复重复重复抚摸你啊。那在这个时间的过程，就我们就不忘记那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成全他的工作。腓立比书第一章，对，他已经开始所做的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他给我们有这个应许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经验，我们的环境都好像都否认这个，也主不肯呢，主忘记他对你的应许啊，主不理你，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经验环境好像有时候会否认。你不要太快下结论，不要太快相信你的感觉，相信你的经验，相信环境啊，不要太快下结论。你要相信耶稣奇妙的手，全能的手，他会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听你的祷告，解决你的问题啊，给你的祝福，他要给你的祝福，他绝对会 成就。这个是今天早上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呀、啊！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，我感谢你，有时候看见你在世界上，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，只有几句话，但是看见你的想法、你的做法、你的作风，就了解更多的了解，而且了解你跟我们的关系，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做法。主，我们再一次就俯伏在你面前敬拜，说你真好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不改变，你的话天地都可以废去，但是你的话不废去，你对我们的爱不改变，而且你为我们的计划一定会实现成就完成。主，谢谢你，我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。今天早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已经为一些事情、为一些问题、为一些困难，他们心里面已经向你祷告很久很久。主，我求你再次给他们鼓励、造就、安慰，然后能够再次决定，不要太快下结论。你说你的计划，你祝福的计划，在他们自己、在他们家里面一定会成就。主，你是说话算话的主，谢谢主，听我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